弟兄姊妹们平安。今天我嗓子有点哑，昨天开始有点哑，今天上午好一点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哑的，其他没有什么问题，嗓子有点哑，大家一边听呢一边为我代祷啊。好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将今天的经文也交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怜悯我们，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透过这一段圣经看见主你要对我们众人所说的话，对我们教会所说的话。主啊，是讲的和听的，陶梦里一位圣灵的造就，怜悯我们众人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今天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右边加添给我们的力量，谢谢你。我们求助你宝血洁净我们，让我们耳朵被你洁净，我们的口被你洁净。谢谢你，我们如此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今天是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课，我给他起的名字呢是后继有人呢。因为这是保罗最后的话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:9说，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。他什么意思呢？吕正中就把它翻译得很更清楚一点，他说你要极力的设法赶快到我这里来啊。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吕正中这个人原文非常厉害，新语这个希腊文和这个希伯来文都，所以他的翻译对原文非常尊重的。他们为什么？他是就是说，你想尽一切办法，所有的其他的你先不要管，先到我这，赶快先到我这里来。那，保罗为什么这样写呢？我们知道，我们上一次和大家分享到提摩太后书的4:6啊，他讲到我现在呀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怎么样？到了，也就是保罗非常清楚，我相信是圣灵已经告诉他，你呀，你底下呢，就是要为我殉道了，要为主殉道了。在历史上记载呢，保罗是被砍头死的，被砍头死的。他被这个罗马皇帝这个栽赃陷害啊，被砍头死的。吕正中对这段这第六节怎么翻的呢？他翻得很好啊，他说：“至于我呢，我最后一滴血已经流出，为怎么样？为奠祭了。就像那个献祭的时候，最后呢，为了火旺一点，把那个酒呢倒上去，烧得更旺一点。那么，为主殉道啊。”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今天呢，你想为主殉道，可能就没这个机会。他说：“我离世间的时候呢，到了。”也就是说，保罗有重要的遗嘱要交代提摩太，这是他最后遗嘱交代后事。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提摩太后书，这个本来提摩太后书就是他最后一卷书。而最后一卷书的最后部分更是他的这个重要的遗嘱交代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呢，就是我们看到有老年人或者是有病危的人，你离世之前最后那个话是最重要的，我那个钱藏在哪里啊？我还有多少钱，我这个还有多少账还没有收回来的啊？孩子啊，你要去继续啊，我的后人要最想见的就是后人，后人你要怎么样啊？我爸去世的时候，帮就是我们在他身边的时候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把妈妈照顾好啊，他最惦记的是我妈妈，你要把妈妈照顾好啊，他最惦记的事情啊， 这个他会最在那个交代好啊。曹操死的时候呢，他惦记的是什么呢？惦记的是那他那些大小老婆，把他大小老婆把他叫过来说，你们以后要学这个织那个草鞋，这个我死了之后不一定有人会照顾你们，你们要学会一门手艺，最好是织草鞋，能卖点钱可以养生。曹操死的时候那时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了，他其实啊，他也是个狠人，但是他在去世之前呢，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那保罗最惦记的是什么呢？保罗最惦记的就在他这段话里面，真的是很伟大的话。保罗最惦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第十节就讲到，他说因为底马呀贪爱现今的世界呀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底马是谁呢？底马是谁呢？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提到过，他说我亲爱的，注意啊，我亲爱的医生路加和怎么样底马。底马是不是保罗亲爱的？哎，是不是？哎，回答，我喜欢跟大家互动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保罗亲爱的？我这打上来了吧？哦，你往下翻呢、啊？我不知道打上了。哦，他说我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底马，可想而知这个底马呀在保罗的心目中原来是占有很大的，是培养对象。不，他也是把他当儿子一样看待的。在腓立门书一章二十四节说，我与同工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啊，你看写信的时候都是几个人在一块，但是呢在他最后的时候，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他往帖撒罗尼迦去，可能他那个苦受不了，可能那个危险啊临到的时候，可能有的人会软弱。保罗最关心的是他这些属灵的儿子们，阿们，属灵的儿子们。所以属灵的人啊，往往最关心的是属灵的事情。我以前一个老传道，我跟着他学了一段时间，我跟着他的时候是92岁，他去世的时候是93岁半。他临终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把夏弟兄叫来，我要安立他做我们教会的领袖。那时候我大概是25岁。他最惦记的是教会谁来带教会呢？是我们的最重要的家，也是保罗最重要的家。他非常，保罗一生当中非常非常注重的是什么呢？培养下一代。教会一定要后继有人，阿们吗？我在离开教会的时候，每一个教会全部都安排好，牧师、传道人、长老、执事，甚至于义工，都是安立好，全部都安排好，然后组织好这个最高领袖几个人，我说你们几个人负责啊，单数遇到重大决策不了的问题，你们可以问我，把他们的，我离开了教会的时候，教会不能乱。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安排好。我这次回到教会也给他们做了一些安排，所以这是神的恩典。教会一定要有后继有人，但是我们在培养这个 这个下一代领导人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注意，我们要注意，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你心想事成的，有的人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会脱掉队的。迪马就是这样。我们以前也送过学生啊去啊上学啊上神学啊，送过人去培养啊干嘛啊，有的人也确实是掉队啊，有的甚至于呢做到很高级的同工掉队啊，被我们处分的也有。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合场上也是这样，属灵的合场呢好像一个大海，那个大浪淘沙一样。这是大浪淘沙呢，是刘禹锡写的啊。千淘啊，万路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。就是人家就是淘金子，就是需要很大量的去淘这个沙，把这个沙淘尽了之后，剩下的才是金子。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所以我在任何地方带教会，包括在这边，如果要带教会，我也会，我走之前一定会把教会安排的妥妥当当，绝不能让它断档。那么教会在训练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有很多人并不是你所想象的能够完全的去训练一个成功一个，有的人有可能也会掉队。但是我们多培养一些人，让这些人呢多去经历操练。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后面就讲到，格勒斯呢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呢往达马太去。其实保罗呢并不是仅仅是盯着一两个人去训练，保罗训练了很多人。他说唯有路加在我这里，我们看见还有路加，还有格勒斯、提多。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呢与我有益。哎，还有个马可。他说我已经呢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，你看还有推基古。虽然呢迪马呢失败掉队了，但还有这么多同工被保罗培养起来，干嘛？打发到哪里？打发到哪里干嘛？去带领教会呀，这些都是重要同工啊，这些都是重要同工啊。所以保罗啊是训练了一大批人起来，桃李满天下。所以在我带教会的过程当中，差不多案例了有大概有几百个同工，有牧师，有传道，有执事，有长老，有很多，有的掉队了，但有的很坚守真理，生命一直在长进，从中呢提拔可用的人。那训练门徒呢要不拘一格。在刚才我们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一个人，他说你来的时候要马可要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啊与我有益。马可是什么人呢？在使徒行传记载了这个马可，他说但保十五章三十八节说，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，不和他们同去做工，这个马可也曾经软弱跌倒过，吃不了苦，可能就走了，他就以为呢不可带他去，以至于呢他跟巴拿巴呢这个 闹意见，巴拿巴呢不同意他这个意见，就带着这个马可呢继续的去传道。保罗认为孺子不可教啊，就是不愿意带他，就带着希拉啊走了。这是拣选了希拉跟他出去，分两个，一个队呢分成两个队。那马可是一个什么人呢？马可是应该是一个富二代呀、啊，啊，他比较家里面比较有钱，应该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祷告的时候，在那个马可楼上祷告，应该就在他家。最后的晚餐也应该是在他家，他家比较有钱，可能从小娇生惯养啊，吃不了苦，啊，就曾经啊掉过队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后来他又很明显，这个马可呢，在巴拿巴的带领之下，又重新啊这个站立起来，又重新归队，又重新怎么样到宣教的队伍当中来。又重新呢他的生命啊又复兴起来。所以很多时候训练门徒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不要看到一个人好像有些软弱，我们就对他灰心了啊，只要他愿意啊，我们继续的帮助他成长。也不要因为这个人过去啊曾经有过一段这个很不好的软弱的历史，我们就把这个人呢一脚蹬掉，不是的。我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他曾经啊掉过队，甚至以前呢有过这个不好的一些行为，但是他愿意悔改啊，我也愿意呢跟同工们讲，照用，不拘一格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在后继有人，教会后继有人不是说啊他是信主就可以了，我们还需要去帮助他成长。怎么样帮助他？最好的帮助是你作为牧师，你要有生命的榜样，你要有生命的见证，你带着这个弟兄姊妹往前走。你可能不一定是你这个人不一定是说啊才高八斗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很厉害，但是作为牧者，你要有生命的榜样，你要有那个献上，我刚才讲的那个献上为活祭的那种生命。没有生命，你光有一大堆知识，你懂十国语言都没用，你带不出一个门徒来，因为你的生命一塌糊涂。我们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，很多高材生，我真的是没办法，我让他带一个小组，他都带不了，他生命没办法达到。我有个同学，我想请他，我说你过来，吃喝你不用愁，反正我每个月给你会有一定的这个薪水，你把我一个。我给你带一个很小的教会，你去带你夫妻俩过来，我想办法解决你们夫妻俩所有的生活上的所有的问题。他带不了，没办法，他成绩要比我好很多，好很多，很厉害的。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说哎呀你又学，这个人有学问啊，会十国语言啊，他就是厉害啊，不要被这些东西所骗。教会服事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服事。阿们。怎么样的去有生命的服事？第一个，真理的装备。保罗十三节说，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，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，那些书啊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。这皮卷是什么？应该是圣经。那些书是什么？可能他写下的一些书信和灵修笔记的底稿。保罗啊，他临死他妈都要死了，还在怎么样坚持不懈在学习，时刻警醒自己不要退后。 我们学习真理也是这样，至死不懈。我有时候跟同学一起见面啊，聊天啊，跟他们在一起玩一玩，我的一些同学问我你在干嘛呢？我说在学神学呢。我同学笑死了。他说你妈都要进棺材了还学什么学，跟我学打麻将算了。我说不是，不行，我现在还在学，我相信我以后还会学，坚持 不懈的去学习，否则你的生命是没有根基的。如果真理根基没有，生命就没有根基的，很容易很容易是漂浮的。第二个，那作为教会的领袖，慈爱关怀呀。我们看见保罗在写什么，好像写个流水账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，十四节啊，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，你也要怎么样防备他，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。他在关照提摩太，你要防备那个谁呢？铜匠亚历山大。那这铜匠亚历山大应该是在提摩太前书提到过的那个异端分子啊，他把保罗害得很惨，他可能是不光是异端分子啊，他可能还有一点权势啊，他在当地啊影响力很大，所以他害保罗啊，害保罗。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你要小心啊，小心这个人。他对提摩太关怀备至。二十二节说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你看，处处他对他所培养的门徒处处关心。十九节说，问百基拉、亚居拉和阿里瑟佛一家人的安。百基拉、亚居拉、阿里瑟佛都是跟保罗一起同工，也是保罗的所训练的人。二十节说，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，特罗菲摩病了，我就留他在米利都。保罗虽然在监狱里面，一直在指挥着教会，一直在指挥教会，一直在关心他的同工。还有二十一节说，有布罗、布田、利卢、格老丢和众弟兄都问你安。这些人名字啊，他一一的提到，他为什么提啊？他关爱他们。我也在带领教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每一个人啊，很多的时候，他们的工作怎么样？他们的薪水怎么样？我都是亲自过问。他们每一次提高薪水，我都是亲自过问。弟兄姊妹当然对我也是不薄。他们有的人不敢，还是有这种老的观念。我有一次讲到关于弟兄、关于同工薪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讲完之后他们都哭了。弟兄姊妹也哭了，赶紧给他们的传道人、牧师、牧者提高薪水。因为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教会不要去苦待传道人，我们要小心，因为传道人他是神的仆人。我们苦待传道人，其实就是苦待，就是其实是对我们的神不尊敬。所以我给他们那堂道讲完之后，他们弟兄姊妹后来思想观念转变过来，教会有了一次大的复兴，同工队伍各方面都稳定住了，教会呢复兴起来。第三个呢，怜悯和饶恕。十六节说，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竟都离弃我，但愿这罪啊不归于他们。那保罗初次申诉的时候，就是初次对他进行审判的时候， 因为可能很多人怕这些异端邪教的恶势力，他害怕，害怕呢就不敢出面为保罗他们去辩护。很多人呢就离开了保罗，但保罗呢选择饶恕赦免。我们在作为牧者传道人也好，我们弟兄姊妹也好，在一生当中都会遇到很多对头。我在做牧者的过程当中，真的很多无缘无故的那种伤害，很多无缘无故的那种污蔑、陷害、诽谤，啊，说那些真的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的话，我都经历过。若不是神的爱，真的这条路都走不过来。每一次想到耶稣所受的，耶稣的榜样，耶稣面对别人对他的攻击，每一次思想耶稣，每一次胜过来，很不容易。有时候自己背后不知道流泪多少啊，流泪多少。有的自己亲自培养的人，有的自己最亲密的战友，背后捅你一刀，多的是，多的是。你怎么办？跟他去斗，那不合神的心意。我们选择的是饶恕赦免，阿们。信心，用信心来信靠主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说，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，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。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讲到这个铜匠亚历山大，可能是他啊，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，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，就不再谤读了。保罗将这些自己所受的这些人的伤害，选择完全将自己的冤情啊交给神，放下仇恨交给神，不自己去报仇抱怨，不是的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说，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，加给我力量。是的，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，教会的牧者，怎么去做，怎么样去做榜样。你要做一个靠主的榜样，而不是靠自己的榜样。第五个，作为教会的领袖，忠于职守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，使福音被我进度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。保罗虽然在法庭上被审判，被人攻击，但是他在法庭上，这是讲他在法庭上，他照样在法庭上传福音给迫害他的人。就算是在法庭上坐在牢监里马上要杀头了，耶稣保罗还继续的传福音，去为主做见证。这就是忠于职守。我以前见过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传道人，那给我们做见证，他在逼迫苦难当中，在监狱当中，哇，他关押那个监狱非常的著名，不能说他见到的都是，哇，都是高官坐牢的。他想尽一切办法在那个里面去传福音，把这些很多的那些高官啊，那些坐牢的啊，很多人都信了耶稣。他在监狱里面都没有停止过为主做见证。第六个，一个充满复活盼望的一个见证。四章十八节说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虽然保罗马上就要被杀头了，他也很清楚，但是他有信心，他存有盼望，他的盼望从来不灭。他说， 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。虽然呢他马上被杀头，但是他的生命呢会被主所保守，进到怎么样呢？进到他的天国里面。他说那是怎么样更荣耀的，那是更加的这个蒙恩的，他是殉道为蒙恩。所以我们总结这一段话说，我们在后书4:21，他说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啊到我这里来。为什么呢？仅仅是为了带点衣服带点书吗？绝对不是，他乃是要传承，他乃要传递这个福音的火炬，传递教会的火炬，这是牧者应尽的本分。他知道自己生命不长了，他把自己所有的赶紧的要交给怎么样呢？所有的人，包括提摩太。提摩太来了之后，他一定会跟他谈生命啊，谈嘱咐啊，哦，嘱咐你啊，对这个要注意，那个要注意，你碰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，那个问题怎么解决，把牧养的经验传递传授给他，给他畅谈，给他教诲，给他辅导，给他提升生命，提升，给他面授机宜，探讨授权给他，还要授权给他啊。后来提摩太成为教会的领袖啊，据说提摩太也是殉道的，给他鼓励。提摩太可能在你在提摩太前书后书里面你会发现，有时候会提到提摩太这个，你要刚强，你不要惧怕，有可能提摩太有点软弱。保罗晓得啊，这个提摩太还是比较年轻，有些经验不足，还是赶紧要他来怎么样，要鼓励他，要塑造他，要训练他，让他接班呢。你牧者在走之前一定要帮助教会寻找好接班人呢，这是牧者的本分和责任呢，不是说一甩袖子一甩了之的，不是的，使命要传承，职分要传承，真理要传承，生命要传承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将这宝贵的圣经话语告诉我们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透过这一段话语，我们看见保罗的生命见证，让我们每个人能效法你耶稣基督，效法你的保罗，让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是一个像保罗一样的生命，愿意将自己放在你的手中，给你使用的生命，专心在你里面的生命，忠心于你的生命，忠心于你的使命，忠心于你给我们的责分，忠心于你给我们的恩赐。谢谢你，让你的生命传承在我们众弟兄姊妹里面，让我们的教会完全的复兴起来。我们都值得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